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路加福音，有没有人还没拿过我们的讲义？我们还是应该原来那一份讲义，我们快讲完了，前面还剩下一份，如果有人还没有拿到的话，现在可以拿。今天我们要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我在讲义里面只用了一点点篇幅来写，可是我想详细一点讲。虽然这一章圣经的内容，在马太福音是记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在那里应该，也蛮详细的讲过。可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把路加记述的，我们再讲一些，我有一点舍不得离开路加福音。路加，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们在讲路加福音讲这么多次来，你们觉得 你好像比较认识路加了，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熟悉的一个长辈，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的，我说他是牧师，因为，教会传统的说法，依据他自己写的《使徒行传》，很可能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建立了马其顿教会之后，把他留在那里牧养当地的教会，然后后来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再经过马其顿，再把路加 pick up， 他再归队啊。或许是因为保罗有一点经验，他在加拉太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可是多半都没有办法在那边待久一点。后来这个教会很快就偏离了保罗传的福音，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就觉得应该要有后面的跟进，所以他把路加留在那里，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觉得路加写不只写使徒行传，就是写路加福音，也里面有许多跟教牧有关系的事。他写使徒行传当然是因为他在写使徒们怎么样建立教会，可是我觉得他写福音书也是，所以我常常称路加福音是一卷教牧的福音书啊。基督徒常常想到教牧，想到那三卷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圣经学者这样分是方便我们抓住一些要点，可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种分法误导了因为你想到教牧，你不应该只想到那三卷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至少我想你应该想到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前书整卷书跟教牧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使徒行传当然也是，可是我多给你一卷，我认为路加福音是一卷教牧的福音书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功夫讲路加福音记述这个福音书的一些特点，那些差不多每一个特点都是我们牧养教会的人应该要留意的。我讲的牧养教会不只是牧师的身份，你带一个小组啦，教一班主日学啦，甚至主把一两个人放在你心上，你为他们祷告，期待把他们更带到主的面前，都可以用在这里面。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多注意这个。而我觉得路加本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读路加福音总觉得路加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你看他强调的东西是什么就会，而且他有很多独特的记载，有一些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得主耶稣的一个事迹或者一个教训，特别是那些都特别带来一些很 特别的味道。就是他记载其他福音书有记得，比方最后晚餐，路加也有他独特的味道。我有一点觉得，如果将来到天堂，我们能够有机会碰到路加，他很可能会给你一个充满了爱的 hug， 一个拥抱。 好，我们这一章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仍然有许多跟主的再来有关。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提到马太福音记述的其中一个特点是马太蛮看重关于主的再来，他看重的方式是他在记述主耶稣的教训当中有好几次他用了像这样的字眼，特别是 两句不同的话，一个叫做当审判的日子，马太福音有许多次提到这个当审判的日子，那当然应该是指的最末了末世世界要结束的时候说的，另外一句话是说就是末世吧，好像末了啊，世界的末了末世。你记得马太福音最后一节就提到世界的末了对吗？最后一句话啊，直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我们说整个新约圣经都有很多经文讲到主的再来，如果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或者像我们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语，没有也常常提到主的再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亏欠，那是不太合乎圣经的。根据圣经我们应该常常讲到这个，而且我们已经讲过，你讲到主的再来不要每一次都只讲，所以要传福音，把主的再来跟传福音连结在一起的经文是很少的，虽然即使只有一处你也应该讲，但是讲到主的再来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有许许多多的层面，我们都应该尽量去留意。可是当我们讲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福音也提到很多关于主的再来，不只是马太福音。事实上我觉得路加福音讲到主的再来比马太福音还多，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有时候讲一整个主的比喻有一个方向跟主的再来有关，有好几个比喻都是这样，这是过去一段日子我们看过许多次的事情。那今天这一段被一般的基督徒都认为是特别集中在讲主的再来的一段经文，我想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讲一讲，好，我们要读长一点的 篇章，从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从第五节一直到末了，我们要读。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七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就是你们被交官的时候，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25到2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谨慎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34到36节，一起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欲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又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一段主耶稣的讲论被称为橄榄山的讲论，有一个原因，因为路加没有这样写，但是马可福音记载同一件事，同一篇讲论的时候，那是在马太福音24章，在马可福音13章，都提到主耶稣是坐在橄榄山上，面对着耶路撒冷。你如果坐在橄榄山上往耶路撒冷看，最先映入眼帘、最靠近你的就是圣殿，宏伟的建筑。现在你也一样会先被一个建筑物吸引，现在是伊斯兰教的那个金顶寺啊，就在以前圣殿山上，都一样是一个吸引人注目的一个建筑物。可是当门徒跟主耶稣进圣殿的时候，门徒就很兴奋的给主耶稣指出这个圣殿有多么宏伟、多么漂亮，这样，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然后主就讲了一句有点扫兴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一起都读的，他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日子将到，将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然后他们就问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主耶稣应该是在回答他们这个，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是指的末世讲的吗？没有啊，早在主后70年这一件事就成全了一大半了。主后70年，罗马在围困耶路撒冷差不多3年半之后，攻陷了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拆毁，也把圣殿拆毁了。也把犹太人都分散到各地去，罗马帝国的各地去。那是有名的犹太战争的事件。所以门徒问的是这个，主好像也回答这个，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这张圣经是在讲主的再来呢？其实如果你从路加福音，你应该要发出这个疑问才对的，不要传道人那样说你就跟着听，你自己读圣经读读看他们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传道人，我们传道人不是每一次都讲的对的，如果我们讲错了，欢迎你随时告诉我，本着圣经告诉我。可是人会把这段经文讲到关于主的再来，其实依据马太福音，你这样了解 就比较合理一点。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24章，讲到同样这一段，也是一样，前面提到主耶稣说这个殿宇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第三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橄榄山讲论，因为第三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接下去马太提到门徒问的问题跟路加记载的不完全一样，马太记得详细一点，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他说门徒暗暗的来说，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当主耶稣讲圣殿要被拆毁的时候，显然门徒把它跟世界的末了连接在一起，对吧？他们问的问题是说世界的末了和就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还有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我觉得他们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可是在实际上在历史上我们应该会同意这个圣殿被拆毁并不是末世，是主后70年的事。有人认为主后70年还不是很完完全完满的应验，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虽然被拆毁，但是并没有拆到像那个样子变成 平地，好像在公元就是主后137几年，有另一位罗马皇帝，好像犹太人有再一次的作乱，大概他就再一次的发兵在那个地方，好像是那一次他们才把所有的石头都拆毁了。他们那样做好像特别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先焚烧这个地方，可是圣殿里面有不少金银你知道吗，所以焚烧以后有一些金银就会融化，就有可能融进这个石缝里面，所以他们就一块一块石头怎么把它撬开来，为了拿到那个金银，这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说的了。所以至少到了主后137年，我忘了是不是这个年代，差不多吧，就137哈德两的时代，什么年代你知道吗？135。戴阳州牧师他是教育历史专家。所以那个时候才好像整个都这样拆毁，其实他们应该没有完全拆毁。我们现在的哭墙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吗？还是后来再建的？应该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留了一个西墙在那里，它叫西墙，今天我们把它叫做哭墙，犹太人把它叫哭墙，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特别是1967年吧，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本来四围的阿拉伯国家是想把他们灭了的，没想到犹太人一路打胜仗，这就联合国的这个停战令还没有下来之前，他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西边吗？就是占领了一部分的耶路撒冷，回到那里好像那一天的傍晚吧，犹太人已经在哭墙在那边祷告。今天去圣地观光的人总是会来到哭墙那里，有一些情况底下外邦人不能够太靠近，对不对？那里好像可能某一些崛起还怎么样。他们到今天还会把他们祷告词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在那个石头缝里面。我曾经很想在教会弄一个角落，弄一个假的石块砖头，弄一些缝，让大家可以在那里祷告。可是不是很容易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够大的地方。如果 主讲的那个石头的事情是应验在主后70年或者135年左右的事，那就跟主再来你不能画等号的，对吗？嗯，所以我个人比较觉得主回答门徒的问题的时候，虽然门徒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问，你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但是主回答的时候很可能两个都回答，这是两件事。但是门徒这样问也没有什么错，一方面对于神来说他看千年如一日，所以如果教会历史到现在2000年的神看也不过2天而已，如果只有2天你把它说成是同一件事也没什么关系。还有圣经里面本来就常常用某一些事件用来让人明白在末世会是怎么样的，而我相信我也觉得关于主后70年的那个事件是圣经里面特别被用来让我们去思考关于末世的事情的一个事件。圣经本来就在预言的时候不时的把这两件事，就是关于主后70年的事件跟主再来相关的连结在一起讲的。你一定要慢慢熟悉圣经里面预言的笔法，预言的手法常常有这种情况。预言里面常常有一种预表是应验在某一个时候比较近期的时候，然后它常常会有第二次的应验，应验在久远一点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第三次的应验。这不是我发明的解经的方法，我很多年前读到当时华神就业的老师，现在是他们北美华神的院长吧，梁杰琼院长是现在还是北美的院长好像他写的一本书叫《如何研读旧约》，他也是认为是这样。我想这是许多圣经学者都同意的事情，就是旧约的先知他们的预言常常会有双重甚至三重的应验，而且很有趣的是当他们应验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台阶式的应验，就是借着在第一次的应验那个神的百姓因此在那边感受到的理解的事情明白的事情，神用这个来指出在下一次应验的时候会是怎么样让他们学习，而且常常在再下一次应验的时候他应验的方式不一定是一样的。事实上旧约圣经最重要的那些先知们最重要的预言几乎都围绕在一个主题上，就是归回，他们被掳的人要归回。那我们都知道在以斯拉、尼希米、所罗巴伯这些时代归回的预言就应验了，但是我们看那些预言再看一看所罗巴伯、耶稣亚、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我们觉得那些预言讲的有点夸张，因为他们没有应验的那么荣耀那么丰富那后来再过400-500年当使徒们站起来讲到他们引用旧约，他们常常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先知书里面这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或者是归回的预言，其实弥赛亚预言常常包含在归回的预言里面，可是他们把那些归回的预言说就应验在福音的时代，应验在基督跟他的教会身上这是你读旧约在读新约怎么引用旧约你很难不归纳出的一个想法甚至一个结论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一种读经的方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你找出新约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把旧约那段经文读一读，甚至读它的上下文，再把新约引用它的那段经文读一读，而且读它的上下文我为了这个，我把读旧约的时候，我只要读到是新约引用它，无论直接引用或者好像间接引用或者部分引用，我就用一种颜色的笔把它画起来。我从年轻读圣经就不太在圣经中画线， 我很少很少在圣经中画线，可是我画过几次，我只有一本圣经画过线，一个就是画这个，另外一个我画了旧约里面所有提到基督吧，我认为有提到基督的话，无论他用什么比喻、用预表、用什么方式来写。我读新约圣经，凡是他讲到耶稣或讲到神，用比较丰富的话来讲的时候，比方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等等，他们有时候用蛮长的话来提到神。那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不能看见，也是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等等，那些我用黄线把它画出来，用黄金色的线画出来等等。可是那个时候我画出那些在旧约里面被新约引用，因为我新约比较熟一点，所以新约的部分我不用画，我知道它在哪里。我把旧约那些画起来，我曾经好好的读。我画线有一个原因，那个时候我一遍一遍的读圣经，每一遍读的时候，虽然你也会去读所有的经文，但是读到这个画线的经文，你本来就会再多注意一下，慢慢的这些经文就更深刻在我的里面。我觉得那个建立起我对于圣经的信息非常重要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种蛮正确的读经的方式。因为你想想看，使徒们拿着圣经，他们只有旧约圣经，他们引用什么经文，应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对不对？而且他把它用在基督跟教会身上，而那些经文有许多是归回的经文，而当他们应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在新约时代的救恩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是一种不是用外面的一个礼仪或者一个做法来表达的东西，是一个内在的。所以当他应验的时候有一个转化，而不是完全是外面的样子。就像逾越节的羊羔，如果应验在基督身上，它不会是一只羊，对不对？而且逾越节你所做的事，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今天并不是要一定要杀一只羊羔，要流血，要吃什么，重点不在那里，而是内在的。所以后来教会就只用一点点饼、一点点葡萄酒来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血，让人更明白，那只是一个表号，更要紧在内心的世界。如果你同意这个，那么当比方但以理书有一些预言，但以理书的预言其实多半都应验在两约时代、两约之间，然后到基督来的时候，可以说最晚应验到主后七十年的时间。可是在解释预言的时候，人最惯常的一个手法就是这样。因为启示录那是在新约圣经写成差不多要完全写成的时候写的一卷书，启示录在预言教会的时代或者是末后的日子，而那些话里面有不少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些预言的话，所以很多基督徒惯常这样解释这个预言，就是认为但以理书的预言跟启示录预言都在指的同一件事，就是最末后的日子的事情。所以他们其实常常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些话的那些预言的话来推测在末后的日子会怎么应验，但是我不太觉得那是圣经里面解预言的道路。因为但以理书的预言很明显的在主耶稣来之前就应验了一大半了，包括那些南方王、北方王，而且那是旧约圣经最杰出精彩的预言之一了。因为你如果熟悉在希腊帝国的时代，主后第三、第二世纪发生在希腊帝国里面的事情，你就会发现那个 但以理书十一章南方王北方王的应验，是几乎是很按着实际的情况细节去应验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后来有一些学者就猜测，甚至有一些人是坚持认为但以理书是写在那些事件发生之后，套用了但以理的名字，为了要鼓励神的百姓。可是他们不承认是但以理先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应验的太奇妙了，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如果真有神，他为什么不能应验的奇妙一点？我们留有一些被我们认为赤经的书，马加比一书二书里面其中的一本，对两月之间，就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头这一段日子，几百年的时间，记述了蛮多的历史啊，也因此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怎么应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传道人那么喜欢一读到南方王北方王，直接就把它应用到还没有成全的事，然后就开始猜北方王大概是苏联集团。所以那个时候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就听见一位很有名的牧师，我就当场听他讲，他在跟几位牧师讲话，我也在场的时候，他讲，他说最近有一些人不敢讲预言。我想说为什么，后来他继续讲，我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都把它解释成是苏联，可是苏联解体了，他们就那预言的解释就抛锚，他需要另外找一个方式来预言。可是我觉得你要预言，你要这样解它，你先讲到它其实在主前150年、200年到150年之间就已经有许多的应验，至少应该让神的百姓知道这个吧。我相信新约时代的读者或者说教会里面的会众，当收到老约翰启示录这一卷书信的时候，他们读里面的话，他们读到里面用了一读就知道里面用了不少但以理书的一宅二宅半宅等等这些话，行毁坏可憎的啦，什么像这些，当他们读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很了然于心的，因为他们很熟悉两月之间的故事，而且知道那一段时间神的百姓怎么样为了信仰坚持的站住，而因此可能会遇见很严重的迫害，可是至终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得胜。我觉得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感觉的。我不觉得初代教会的人会因此开始读启示录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就开始猜测这个兽要应验在哪里，这个树木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怎么应验。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很可能使徒也不是这样教训的，因为至少使徒们没有一个人在他们书信里面提到这些教导。所以我有的时候说那样的解释启示录好像猜谜大会一样，因为你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你就要把它配到，而且还不是已经发生的事，配到我们猜测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上面。我实在不觉得那是启示录的写法。不要忘记那是一卷为了安慰正在受迫害的教会，如果它是一个猜谜的内容，怎么安慰当时的教会呢？所以简单的说，我相信旧约圣经应验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常常按着他所说的那些话应验在比方外面的国度一些事件上面。到了新约时代，当他讲到预言的时候，他的应验常常是内在的东西，也就是强调那种里面的灵，那个态度，那种味道，或者你的动机等等这些事，就像爱世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我们试试看来讲一讲这个。主耶稣一起头，如果这是在讲到末世，主一起头就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基督徒如果看重主这些话，就会免去过去一些年代有许多基督徒因着一个异端出现然后就跟着跑，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有不少异端就直接违背这些话，有的人很明确的告诉你他就是基督，或者是基督已经来了，或者是像这一类的事，像那个你应该一听就很自然就觉得笑一笑就让它过去就好了，因为圣经明确的主明确的告诉我们，对不对？而且特别要你谨慎，不要受迷惑，还有说不要跟从他们。然后接下去也是一个常常被基督徒用来讲到末世的经文，就是你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一些扰乱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提到地震、饥荒、瘟疫等等这些事。但是主讲到这些事的时候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不太觉得主讲这些话是很明确的要你说，你只要看到这些事，你就知道末世快要到了，好像主没有这个意思。而是在讲一直都会有这些事实上，你只要看人类的历史或者教会历史，有哪一个时代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饥荒、瘟疫？所有哪一个时代没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以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觉得主快要再来，对不对？那也是对的，主确实要我们每一个时代都这样觉得，但是不要把它说成很肯定的，好像预言的应验就一定要在我们的世代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战争、饥荒、地震跟主再来无关，可是我不觉得我们要太用这些来提醒人主快要来了，或者恐吓人主快要来了。因为主特别提到这个的时候，一定没有让你恐吓人，因为他说不要惊慌。所以如果你听见有人又传一个资讯，又传一个影片或者一个某一个先知的预言，像提到天堂怎么样，地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会下地狱，会受审判，等等，然后你看了以后你就惊慌起来，就开始害怕，觉得我们好像都有可能下地狱的样子。如果你会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希望你回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主告诉我们，你听这些事的时候不要惊慌。如果那些话要提醒我们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而你睡惊慌是因为你没有过那样的生活，那是好的。可如果是你听的是说神那到底要怎么审判你，听起来惊慌，我觉得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再读一读这个经文比较好一点。你能区分我刚刚讲的两个不一样吗？也就是说，当你的惊慌、恐惧、害怕，是因为你知道哪些人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而你发现你不是这样。那圣经讲到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是很明确讲的。那些所谓先知讲的那些预言或者是天堂地狱的意象，他们不见得循圣经的这个道路说的。如果他们循圣经的道路说，我也会支持他们。可是圣经明确的讲，如果你没有住在主里面，你觉得害怕是应该的，因为只有住在主里面才会在他来的日子坦然无惧。你如果没有住在爱里面也是这样，没有警醒祷告等等，遵行神的命令，这些都是圣经明确讲的事。我们提过，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提过，前两次吧，我在讲路加，我也再一次提到马太福音24章提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眼，那个字眼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应该翻译作产难、生产之难，也就是那些灾难不要把它说成是魔鬼的工作，好像是我们要抵挡的，要做属灵征战的事。当然有许多扰乱、战争，很多是魔鬼的工作了，但是你一定要认出更源头是神的作为，因为那个 对教会是一件好事，因为那叫生产之难，也就是那个目的是要让你有生产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仇敌攻击我们让我们受苦我们应该求主挪去的事情，这样对吧？了解我的意思啊？真理有两面，有人这一面，魔鬼那一面，有神那一面，可是你不要那么着重在魔鬼的作为那一面，因为魔鬼也在神的掌权底下嘛。我读启示录特别喜欢一句话，说有权柄赐给他，这多半在讲兽啊龙啊这些的时候，讲兽跟龙的时候说有权柄赐给他，你想那个背后那个主持是谁啊？是谁赐给他的？是神，对吧？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作乱的时候，不要太夸大了，太张扬了魔鬼的工作，黑暗的权势，你应该更去注意更影像背后掌权的那一位，好吗？嗯，而且不要急着逃避这些事。你不要听见有危险就逃避。主耶稣讲过逃避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有迫害来你们可以逃开，主有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主应该没有说你们听见可能有迫害来就要逃开，好像没有这一回事。除非主给你特别的带领，在教会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主给人特别的预言式的一个带领，要人离开一个地方，那些听从的后来走了不久，那个地方就发生很大的迫害等等，但是多半的时候并没有这样，至少就是有迫害来到的时候，使徒们多半都留在耶路撒冷，对吧？他们并没有离开。也就那些教会领袖不应该是离开的。如果我们多这样正确的认识这些主所说的话，我觉得差不多20年前吧，在台湾发生的事带来很多的问题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的那么严重了。当他们预言1995的会有什么灾难临到，而且有一些所谓先知就说人应该要逃到海外去保留语种，然后最相信这些话的比例最高就是传道人，这是很悲哀的事。可是也因为这样，上一次吧还是上上次，我告诉大家我特别不喜欢时代主义的灾前被提说，因为那种说法让人觉得好像在灾难之前我们能够躲避灾难，似乎才是属神的人，就可以被神应许可以躲避灾难。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在教会里面持时代主义的或者是把这个发扬光大的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本身其实不是这样，他们本身是非常小心的过日子，然后他们也不会好像要逃避灾难的这些事，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教导可能会带来这种副作用。主很明确的讲，在这些事以前你们要先受迫害。所以这段话应该就跟灾前被提有一点点相冲突了。14节有一段话很有趣，他说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同样的事，就是你们被交官的时候你不需要预先想要怎么样辩解，因为到时候父的灵就会赐给你们智慧，给你们当说的话。可是我觉得路加很有趣，他多加了一句强调，他说你不但不要预先思想，他等于是很强烈的警告你说你要打定主意一定不要去想，因为那种是我们非常容易想的。如果你知道你就将要站在官府面前应讯，你一定会 努力的想，如果是今天你因为找一个律师商量好，到时候我要怎么样说话啊？可是主很清楚告诉你不需要这样。为什么主这样讲呢？我记得我是在我们教会主日几年前，我讲不要使用你的头脑那个系列最后一篇，我讲我引用圣经讲到很多很多的领域，你都要使用你的头脑。然后我在最后一篇开头用了一点点话跟大家讲说，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用你的头脑，就是这个地方，遇见这个时候不要用你的头脑。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不是不要用你的头脑，而是不要用在那种事上。可是我觉得那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应该更专注的是你有没有站得住，你是不是你是走在公义里面，走在正直当中。如果是，那么你不用担心你被交官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你站得住，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只有你明明知道人家控告你的事情，你真的是良心有亏，你干过这种坏事，你才会想要找律师怎么样把这个辩赢，把明明是实际上有的事说成没有这样。我不是说找律师一定是这样，因为今天的司法各方面有时候有一些毛病，有时候没有律师帮助你，有可能会被冤枉啊，像这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该更着重的是这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站得住。你应该更注意的是这个。我觉得主在这里啊，把如果呢真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圣殿被拆毁，一个是主再来，有点混杂在一起讲啊，所以让我们很容易把这整篇都当作是关于主再来。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区分，这里有一些话我想是指着主后七十年的事件啊，后面有一大段话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你借着这个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想到主再来，我想那是好事啊。比方这里提到20节，有一个地方提到要成为荒场是在哪里？好像
20节
哈。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后面提到的话也是他会怎么样变成荒场。你知道他们引用但以理书第九章吧，那里提到一期之半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提到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那里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这个话的时候，加了一个小字的注解，说行毁坏可憎也可以译成使地荒凉的。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用使地荒凉也是对的，而这个都曾经发生在主后七十年的事件上面。我不认为你一定要把一载二载半载完全用到所谓最末后的日子。一载二载半载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其实本来就有两个阶段的两重的应验的，一个是主后167主前167年左右那个希腊帝国的其中一个王国王朝，就是西流古或者叫西流基王朝，也就是叙利亚的王朝，他们的其中一个君王安提阿古四世是不是伊比凡尼，在他身上应验的，因为他因为自己遇见失败跟羞辱，就迁怒于犹太人，到了犹太人那里就杀了一些人，然后他明明知道犹太人在意圣殿啊，跑进圣殿，而且在上面献一头猪，好像那是犹太人这无法接受的，不解的。那个三年半还有行毁坏可憎的 其实都在那里就应验一次了。第二次很可能在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用在启示录，我觉得应该比较强调那个内在的那种味道。我们要知道，今天行毁坏可证的，有可能不是指责要在圣殿里面做这些外在的污秽的事情，而是我们内心的事，或者这个世界整个的氛围会带给我们的事情。我比较觉得应该这样了解，至少我这样想，帮助大家不要想到主再来，总是想到中东战局，想到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想到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所以整天在想哪一个人是敌基督。其实这些事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周围，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我相信这才是无论主耶稣跟使徒要我们过的警醒的生活的含义，对吗？所以那些那么强调把旧约有一些最后的预言一定要应验在最末后的日子的人，其中有一个预言的应验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些话。他们认为以西结书里面特别37章那个枯干的骸骨活过来的话是指的以色列复国说的，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认为应验这个预言。可是如果接下去以西结书的预言还要应验，一定要包括一件事，就是圣殿重建。其实我实在觉得很难相信以西结书应该按字面这样应验。如果是的话，以西结书在讲的那个圣宫地、圣地这个大小，这些跟巴勒斯坦根本不相称。你如果真的看那个长度、大小，根本我比较相信那是一个属灵的含义的。但是我也同意，有的时候有一些应验，虽然那不是应验的要点，主可以让他有第四重应验，还是应验再来都是可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可能主没有要我们太注意那些事。许多年前我就觉得那个时代主义的人因为强调圣殿一定要重建起来在末世，所以我就跟人家说，他们这样说难道没有去注意到一件事吗？我觉得继续这样说，迟早他们就要说今天晚上主耶稣一定不会回来，他们一定可以下这个结论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建造圣殿绝对要在圣殿上建造，他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建造，如果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建造早就建造了。可是圣殿山现在是犹太的第二大圣地，在那里就是那个金顶寺，就是今天晚上忽然有一个大的神迹奇事，穆斯林放弃他们那个地方，犹太人开始建造，你认为一个晚上建造了起来圣殿，而且还要开始祭祀献祭才会有行毁坏可争的去那里毁坏那个圣地嘛，对吧？没有错吧？如果那是对的，那么我们很有把握今天晚上主耶稣一定不会回来。我觉得圣殿如果要盖一个月，我甚至敢说一个月内主耶稣不会回来。我记得印的1995预言，好像华省主导的请了一个讲员，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的神学观并不是时代主义的，可能因为他们面对各种学生，所以不能有太强烈的解经跟神学的立场，大概所以他们找了一位很标准的时代主义的学者，德州的那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那是时代主义的大本营，他来讲关于预言。我没有在场，可是我听在场的人后来告诉我，好像他在那个讲座里面明确的说，因为他对预言这样的解释，今天他相信今天晚上主不会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我不知道华神的老师们听那些话不会很想要纠正吗？有没有人，我讲的那个讲座你在场的，那是20几年前的事了。 可是那直接违背主耶稣说的话，对不对？嗯，即使主真的会等到圣殿重建他才再来，我认为他也不要我们注意这些事，他要我们随时觉得他有可能回来，这才是主的重要的目的。 OK， 嗯，他们蛮喜欢用像这里二十九三十节讲的，主耶稣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它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像我刚刚讲的那样说法的人，他们认为圣经里面常常用无花果树代表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就是在指着以色列复国说的。可是偏偏路加不太合作，多加了一句话，很讨厌。他说：“看无花果树，哎，没有，就刚刚那句话，和各样的树。”马太跟马可都没有加这句话，只有路加加。无花果树我代表以色列，各样的树在干什么的啦？而且接下去主是说，你们看见这一切这些事渐渐的成就，这些事不是指的无花果树，是指的前面这些事。所以我用这句话来总结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无论战争、饥荒、瘟疫、迫害，所有这些事是会一直进行的。你看这些事一点一点更多的成就，有可能比方地震越来越多啦，越来越厉害啦，还有战争越来越混乱啦等等，你看见这些一直在发展的时候，就谨记在心，神的国近了，主快回来。然后就既然主快回来，更多的回到里面，留意你跟神的关系吧，那才比较重要。最后我提到前面有一段话，做了一个清楚的比较，说这世界上的人看见所有这些事是什么反应呢？惶惶不定。我记得许多年前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们找我，牧师找我编他们的季刊，好像他们看，不知道为什么他找我编季刊。我小时候作文比赛都抄别人的，我不太会写作文，比较编季刊。然后我每一次编好以后，都要拿去现在台北教育大学吧，就是在和平东路那个台北师专，当时的校长是以前一位有名的将军的夫人，叫什么名字？胡宗南将军的夫人，好像啊，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都要拿去他的办公室让他校对。有一次我自己写了一篇，我是编辑嘛，当然想要写就写一篇，我就写关于主的再来，然后我就用了和合本这个惶惶不定，我拿回来我就发现那个校长把我改了。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圣经有惶惶不定这几个字。我觉得他有可能圣经没有那么熟，不知道圣经有惶惶不定这样的译法，他大概把我改成惶惶不定，大概他觉得这个比较像中文。好了，对不起，这是题外话。但是主在这里做了一个清楚的对照，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神的儿女看到这些事应该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觉得你看这些话应该注意这些事的，因为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不要跟随那些事，然后说你不要像世人一样惶惶不定，你应该挺身昂首。想想看，当你看到这些事为什么会挺身昂首，一定有另外一些东西让你有把握主在了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对不对？而圣经那么明确的讲，在什么情况里面你可以坦然无惧。约翰给我们讲的最清楚，其实保罗也讲这样的事，他用不同的方式讲，但是老约翰是个渔夫，他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他就是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圣经很明确的讲，那就是我们应该更专注追求的事，好吗？下一次你想到主再来，或者听见人家传这个资讯或者像这些的时候，如果带给你的是惶惶不定，你最好弄清楚，你这样惶惶不定是因为你很明显自己知道有一个神的命令你还没有遵守，你还有违背主的地方，那你就去改正。如果只是因为他描述的样子让你惶惶不定，你自省的时候没有觉得主光照你有什么不讨他喜悦的事，那我觉得你可以不用管那些讯息的，因为神的儿女听到这些事应该更正面的觉得要挺身昂首，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好吗？